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今天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是还是一个导理员提供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智慧之光》这本书中，有一对夫妻请示八奥禅师人生的意义。八奥禅师回答：人生没有意义，只不过是一堆名色而已，大意如此。人生意义不胜枚举，不知禅师是以何角度看此问题。就以目前八奥禅师利用其名色弘扬正法，令正法久住，利益加惠一切众生，使众生实践教法，证悟涅槃，解脱生死轮回。对八奥禅师及众生而言，在人生中不就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好，一个问题啊。其实呢，这个答案呢，同样的答案不只是由八奥禅师给，其他的禅师也有这样子的，给予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当你问意义的时候，那就要看你怎么说了。如果你问究竟，就是说自然界本有的，那从这方面来讲，因为你这样子问的时候呢，你是问这个从究竟来讲，所以可能当时夏洛是想，这个你要的是究竟的答案，那你要究竟的答案，他就告诉你从究竟来说，生命里面你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你找什么意义？只是名色法。可是这个意义呢，它是概念。如果当时那夫妻他要的是一个概念，那谁都可以给他，谁都会给他。如果没有意义的话，那我们的菩萨为什么要发愿成佛？对不对？他就是从这方面来讲，那个成佛度众生是他自己给他的，那个意义是他给他自己。你要，所以在一个要发愿成佛的人，那成佛度众生就是他生命的意义。那对于在一个解脱的人，那成就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就是他的意义。所以这些是他没有一个究竟的答案，看你要怎么给。你要说有些人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帮助别人，有些人的人生的意义是帮助自己，有些人的人生的意义是发财，这些都不可以说，我们也不可以说对还是错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当人家这样特地去问一个禅师的时候，他不会想你要的答案是肤浅的答案，他想你要的是究竟的答案。带着这样的一个了解，八奥禅师这么回答：因为你找来找去，你找，你试试看去找，谁给你这个意义？什么意义？你找，找不到。可是如果说我们人生给自己的生命一个理想，那个理想成为我们的意义，那个可以。那么对于八奥禅师来说，因为对众生有悲心，那么想到而且对佛陀的教法有一种感恩心，觉得这是最殊胜的法，能够让众生解脱，那么这么难才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那我不应该让这个一尊佛在这个世间这么辛苦，他成佛这么辛苦，他得到这个法，那么我应该让这个法呢给世人呢更多的人得益，那么佛出现在世间才没有白费，那么可以，这个是就是意义。你作为一个对导师的感恩，你希望佛陀的出现在世间没有白费，那么你要奉献，你要为众生做一点的奉献，那个是你的意义，你给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意义，你要这样子知道，就很简单，明白吗？所以如果说你从概念法上来讲，我给我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给他自己的意义不同啊，他就是没有一个究竟的答案。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人家这样子问我的时候，通常我会想他要的只是一个生命的理想和方向，那么我就告诉他，你可以给自己生命的理想看哪一个，但基本上从佛教的角度来讲都要有解脱，你没有解脱那就不是学佛了。那么解脱三条路而已嘛，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三条路而已。所以从这三条路来说，这三条路其中一条都是我们的意义啊。成佛的意义可以讲比较广大，因为他还要度自己，要度别人，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如果这个是这个意义你找不到的，你从究竟的角度来讲你找不到的，它可以是这个，它可以是这个，它可以是这个。那么有些人他不要解脱的，他的意义可以是别的。所以这些你要讲有意义也可以啊，你要讲这些生命里面的意义不胜枚举数不尽，可以，没有错，但是这是概念，这是你自己给他的。所以你不可以说到底人生意义是什么，那你就自己给自己啊，你不需要问八二禅师啊。所以当你问到八二禅师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你要的是一个究竟彻底的究竟的。那么你真究竟来说呢，要真实的来说呢，你找不到。通常人家讲意义，通常是说啊，你是上帝造的 OK 天给你的啊，你的生命的意义是这样，你的生命像比如说他们外道，他们可以说啊，这个残缺，残缺人士他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意义上帝造一个残缺人士就是要给你知道你们其他的人很幸福，让你们珍惜你们的生命，因为他的苦让你们看到你们很幸福，然后你们不要再挑剔，他们是这样子解释那个意义。因为假设有一个造物者他给你一个生命，他要你扮演这个角色，可是造物者不存在，在这个世间造物者真实来讲是不存在，所以那个意义就不存在了，它只是一种苦世间的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一直轮回，它就是一现象，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现象来说你找不到意义，可是你要给你自己这个意义可以 啊你说我希望大家都苦，我也苦，我希望为我自己的苦克服超越它，我也帮助别人超越他的苦，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究竟的。你要究竟的答案，那就是加州的答案了。如果你不是要究竟的答案，你要给你自己的答案，那么对呀、啊，像小多也是啊，给他自己的生命，你可以讲那个是很充满意义，因为他在奉献，他在度众生，他在把这个佛陀的法脉传扬，他在护持僧团，这个就是意义，明白吗？所以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和这个意义这个字眼，你要的是究竟的答案，还是你要的是你自己认为最好的答案？你自己认为最好的答案，你自己给自己就好了，明白吗？所以通常看你要从哪一个层次来讲。所以有些人他希望要有概念法上的答案呢，要听了很舒服很愉快的，我都会回答他的，哎，有意义啊，你会自己活，充分把握这个自然界的规则，活出这个在自然界的法则而活，活得好好的，然后也帮助别人活得好好的，这些生命的意义啊。如果他要的答案是这一类，可是如果他再追问下去问彻底的，我跟他讲你找不到，整个生命其实就是轮回，这只轮回生生死死受苦而已，你讲什么意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一直受苦，而且完全没有保障，你讲什么意义？除非你给你自己一个意义，要不然他生命的真相就是一直生灭，一直生灭，一直生灭，一直生灭，你找不到别的东西。为什么要存在？他是生灭而已，为什么要存在？他没有意义。所以为什么要破除这个五蕴啊？彻底解脱啊？你可以讲那个解脱是意义。从这方面来说，到最后达到生命的一个永恒的快乐，彻底的清净，这个是意义啊！你要这样子讲可以，不生不灭是意义也可以，明白吗？意义这个东西是很概念性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八奥禅师给大家的回答是究竟的，是彻底的，就是告诉你你其实找不到，究竟彻底来说你找不到，那可是你要给自己可以，明白吗？所以我知道听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受不了，因为人们都喜欢美美的东西，是写一个有力量，你就没有意义，他就没有冲劲了。其实真正来讲，因为看到生命空洞，无常苦无我，所以我们产生一种动力，我们要去突破，明白吗？哦，赵丽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霞多回答这个问题过很多人误解八位禅师，明白吗？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到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答案，太真实，太冷了，太现实了。所以现在后来人家再问我的时候呢，我就会告诉他了，我觉得如果你要养依依的话，你好好去爱护别人，这也是很好啊，为自己的生命啊，给他一个力量啊，一个动力。人家讲的意义就是要有一种动力啊，有嗡啊，有很愉快啊，很舒服啊，很有冲劲啊，那个是你的生命的意义，这样。但是最后还是要解脱了，因为真正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解脱？如果生命真的这么有意义，你何必要解脱？其实就是空洞，明白吗？可是这个真相，我们南禅师讲这个真相是吧？所以听起来是比较。可是你会觉得，你会发现到真正讲生命空洞的人，真正讲生命没有意义的人，他自己是很充了，哇，很卖力的为这个生命活，那生命是活得很充实的。所以有一个洋人啊，他们在美国，他们很好奇啊，他讲，他讲他去到那个参加那个佛教的时候，奇怪，这些导师们每个都在讲生命是苦，生命是苦，可是他们活得很快乐啊，活得很充实啊。他活着每天去帮人啊，去传法。后来他发现到，真正讲苦的人是最快乐的人，那些逃避苦的人天天都苦，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真正来讲呢，我们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可是我们的生命是活得最充实的，你明白吗？我们是要告诉大家，生命的究竟的答案是一种，概念的答案是另一种。好，你的问题第二个。在《如实之见》这本书中提到，死心一起，结身心即生，中间没有刹那的心事即中阴生存在，这是佛经说的还是修行者在观禅中实际体验的结果？那个是阿毗达摩的教法，然后也是修行者亲自体证的。那么一般人们讲中阴生呢，大概其实没有一个生命不叫做生命，明白吗？你不可以说有一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不属于六道轮回，不属于任何一个生命，这个不存在的，明白吗？它是我根据我读那个中阴身的那些书籍呢，我觉得它比较属于是一种普遍上的，比较属于一种，它不是造很多恶，可是因为它对生命有所牵挂，因此可能是鬼界的一种，不是很苦的啦，可是鬼比较好一点的鬼界的一个众生，可是他的生命是蛮暂时性的，通常是那种对生命有所执着，或者是另一种是他每天被灌输这种想法，死后中阴身，死后中阴身，然后他也会投身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暂时性，还在继续去寻找，因为他的恶业也不是很重，所以他就不会在那个生命里面逗留太久，明白吗？所以这中医生啊回来啊，什么七七四十九天内，然后回到来啊，然后他们讲，以前我还听，我地面上放那个面粉，然后回来还有脚印的，就哦，以前我们听那种传说，其实那也是一个生命，你不可以讲那不是生命，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说那个不是生命，这灵魂不是，它一定是一个生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从这个生命到那个生命，它是其实一直连续，没有一个中断的生命，这个不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我们在中断，所以这是名词的问题。但是呢，当他们被灌输的时候呢，他们讲出这种投生方式呢，我觉得这个只是某一个个案。比如说投生中出生呢，他们就没有描述了。我还没读到他们讲中阴身的，投阴身中阴身在中阴身里面，他找去投生一个出生的胎，你有没有读到这样的？可能有了，我不知道，可能我读的不够。但是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我觉得也不用去矛盾，也不要去推翻人家什么中阴身，他只是可能他们有一些人，然后要死去，可是没死去恢复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讲，哦，我经过那个中阴身，结果我就逃回来，这样而已，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死去，这样。总之没有一个生命就不叫做没有生命，然后从没有生命中你又跑出一个生命，这是不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生命，也是六道里面的一种生命，所以从这个生命到那个生命的时候，它马上那个就叫做结生死，第一次升起的那个叫做结生死，很简单，从这个生命最后一个升起的那个叫做死亡形式，这也是 禅修者，所有的禅修者都是这样子体证的，但是而且是活生生体证的。他们讲的这个是其实根据，我不知道，有时候是讲要死要死啊，没有死，然后醒来，然后感觉上这样子这样子。可是现在这些众应生的这些报告呢，目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还是不要不然评论，因为这是我别派所讲的。但是在我们的观禅禅修者的这个学员之中呢，的体证呢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不是体证一事，也不是模模糊糊，是体证很多事很多事的，几十事、几百事、几上千事都有的，都是每一个形式下去，下一个就是另一个生命了，没有一个中断的生命，一定是连续的生命。即使是从不管从多远，从梵田下来也是马上，他不会说梵田，他再经过一个生命，然后再投生梵田，他要投生人间就啪，他就是人间，马上下一刹那就是在人间。这样子。就民间习俗中而言，对往生者烧纸钱或诵经做法，会等对其有实质利益吗？纸钱肯定没有了，最多是如果说那个鬼会喜欢，最多是心理上的满足而已，不会有作用，不会有作用。所以以前我们家里蛮穷的时候，父母还在烧纸钱，我就反对。那时候我开始有一点正见，学到佛法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你去自杀吧，我烧给你。你做人做得这么苦，你这一辈子都活得这么穷，为什么你不死去能够得到这么多钱？没有人敢去死。当然现在不可以啦，在和尚这样子讲，如果有人真的去死的话，我就破大戒了，这是不可以的，千万不好这样子讲哦。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小朋友嘛，我的逻辑不能够接受，所以就跟他们讲，为什么你不去死？诵经呢？诵经有利益是，如果那个投生到鬼道众生，而且他必须是特别的鬼道众生，就是他对三宝会有信心的。然后你念经，你做布施，你回向功德，他会随喜，他会讲沙度。如果他不会讲沙度，他不会随喜，他也不会赞叹，他也不会高兴，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是那一个守财奴的父亲，他死后他看到的孩子哇这样子把钱布施给出家人，他如果他那个时候还执着的话，他就完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是鬼道众生，他还在，他知道你回向给他，他知道你为他念经，然后呢这个是有一点作用，可是是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一定要再做，一定要他能够随喜，他不能够随喜，你怎么回向他？他得不到作用啊！他一定要知道啊，明白吗 ？OK， 问题三：过去世的五因无明爱起行业，产生现在世的无果，现在世的五因造成未来世的无果。请问过去世的因如何产生影响，造成未来世的果？哦。业的力量哦，这个啊，它基本上就是在临终的最后一个心路过程的时候，通常呢，它都是有一些业，或者是业就是他当时在造的，业相造过的，可是它出现，比如说他供花啦，出现花啦，供给出家人，供养出家人，看到出家人，然后或者是听经念经什么都好，然后它出现那个业相。去向他要去的那个地方，他出现，如果要进母胎也是出现母胎，其中一种会出现，明白吗？其中一种会出现。那么呢，这个呢也跟他的无明爱起行业有关系啊，因为那个比如说如果投生做的人都是善业，肯定是善业，明白吗？肯定是善业。那么可是在造善业的时候，通常有围绕着一些倾向或者是愿望，倾向什么？倾向某一种生命，那么那个倾向就无明爱取，明白吗？他想要投身做，其实你要想要做一个比丘，来是要做比丘，人的心想要做比丘，这个比丘就本身就是比丘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无明，对倾向于这个生命，那个也是爱和执取，所以爱取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它强就叫做取，弱就叫做爱。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归纳啊，其实为什么不交成同一类啊？因为可能取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决定性的力量在那边起作用，这样子啊。可是它是同一组的行路过程，
同一酒精的过程，然后无觅爱取，然后业是那个能量，行是他那个那个行星，明白吗？那个行是他造业的那个行事，那么造业的行事灭了过后，剩下的能量是那个业。好，这个无名爱取行业呢，他在你临终的时候啊，如果是投身做人，他不是无名爱取了，他是那个业在善业在成熟，让你来世投身做人。可是呢，这个业本身他在造的时候，他有围绕着无名爱取，某种对生命的执取和倾向都会有，所以那个就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候出现成熟，他来世他去决定你下一个劫生世，下一个劫生世呢，他就是他的那个成分就跟你那个最后一个心路过程的那个塑形心是一样的，他的那个内容就是说，如果死的时候，如果说那身体的业造业，比如说布施，有些人做布施他有智慧有喜悦，那么那你投身你的劫生世就是有智慧有喜悦，明白吗？啊，如果没有喜悦他就没有了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比较舍比较什么这样子，所以那个就影响到他的来世。那么一旦那个来世劫生心是比如说有些人喜悦的，那么他一辈子就很容易笑的，很容易喜悦的。有些人是平平，他是舍心的，他就是平平常常的，不太会笑的那种，明白吗？连笑都要学的那种，明白吗？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影响啊。到底为什么是这样？这是自然界的规则啊。哦，自然界的规则啊。通常我的比喻就是，看你踏哪一辆车啦，你那个机票，可是你一上了船，你就是这样子去了啦。你上错船就是上错了啦，就是这样子。上错飞机就是上错了啦，明白吗？哦。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自然界的一种规则，明白吗？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一次生命的尾端跟另一个开始，它就是在你在一个关键时候要跳的时候，所以你这边一跳上去了啊，那就是那边了嘛。那一辈子就是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人就是人，天神就是天神。那么你可以讲公平不公平，它不是跟你讲公平不公平的，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平时准备，我现在想啊，你准备了很多钱，我要。这边我要去那，或者你买了好多张飞机票，我现在决定随时。可是等到你上的时候，你只能上一架飞机啊，你上了啊，那就是这样子去的。那一直要等到那一辈子完了啊，你才可以上另一趟，是这样，是这样子的东西。它没有什么讲合理不合理，它是自然的一种现象。嗯，业的力量潜伏在心事中吗？它其实是你要讲也是可以，就好像。就好像那个芒果，芒果是从芒果树里面长出来，那芒果是潜伏，芒果的种子是它的那个是潜伏在树里面嘛，你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个芒果树才长出那个芒果，可是芒果还没长出来以前，是不是潜伏在芒果树里面？你自己想，明白吗？啊，它是。芒果是芒果树长出来的，可是还没有芒果还没有长出来以前，你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可是它就是那边长出来，所以可是肯定的，它的根据它是跟着我们的心了，我们的心跑到哪里去，跟着你去，从这方面来讲，它是一种能量啊，明白吗？也是一种能量，很维系的能量，它维系到它，你不可以以它维修观禅，你不可以用业来修观禅，看它无常服务啊，你不能，所以业不是观禅的目标，行是观禅的目标。是那个心事啊，心所啊，那个是观禅的目标，可是那个业本身不是观禅的目标，它太维系了。当劫生心一起起，就启动业的力量。其实那个劫生心本身，它就是业的果报，啪，它就过去，它不只是业啦，果报，而是果报心来的，劫生心是果报心。造成之后一连串的自然反应，如是缘名色啊，对六路等上纯素，我个人猜想，对啊，就是一有那个啊，就启动了一连串的东西，就跟着走，整个十二因缘的那个过程就跑着去了，这样不用想太多了，去修了，修到自己看了好不好？修到自己看比较简单啊，想的时候呢，师父跟你解释，只是要满足你的好奇心而已， 其实等到你自己去修，自己去看比较实在一点，明白吗？听的时候呢，好像很多东西要想，好像是明是懂非不懂非懂这样子而已。可是看的时候就只是这样而已，就是你还没有走进这里，告诉你，这里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也是很难明白。心存有没有跟喜悦拉解释这个禅这个法语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还没有、哦。啊，没有。如果你跟他解释，你想喜悦拉可以明白吗？是吧？你想象了喜悦拉，如果他叫心存跟你在电话上跟你讲法语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想象可以吗？很辛苦嘛，对不对？想一想去，可是你要走进来，你看一下，也不复杂、啊，看一下就知道了，啊，一样一样。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花很多时间去对自己还没看到的东西，在里面想象，也是很艰苦的。啊，你想一想去，好像啊，就是糊里糊涂。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能够修到有智慧之光啊，能够观照啊，然后看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了了分明，一点都不复杂。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去修行的时候，我哥哥是以为我们要修上天堂，他觉得就是取笑我，像你们这样子去修行，如果你们每个人这样子，这样容易上天堂啊，天堂早就塌下来了。很重啊，你们每个人真的我不要，我把天堂让给人家。所以啊，其实啊，这是想象而已、啊、其实越多人造善业，越多人上天堂，天堂从来不会过满的，绝对从来不会爆满，记得这一点。因为这些外面的这个去世间，这些外界世间，其实是新的业的显现。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造这么多的善业，它自然的就可以容纳你的，还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所以不用担心天会爆满，然后你要慈悲让给把位置让给别人，这是不存在的，这问题不存在，所以亲自经验一下就知道哦。哦，不要担心我啦，哦，我做师父呢，通常我们一开始做师父的时候交禅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心理准备，而且也是我们的功德。是我们为了累积这个教学的功德、善的功德而付出的代价，一定有的。其实传法本身就一定要有代价，一定有的。所以没有准备付出代价的人不好传法，没有准备付出代价的人不好来修禅，不好来修行，不要来寻求解脱。这点你们要记得这一点，一定要，这是很重要。代价是一定有的，做什么好事都有代价的。做坏事代价更大，一定有代价的。所以我们呢，传法的时候是有备而来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明白吗？有备而来的。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苦也是感恩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在还没有突破以前，心思没有突破以前，知见没有突破以前，智慧和慈悲没有突破以前，会有点艰苦啊，有些时候。可是那个艰苦不是烦恼心，那个艰苦是有点艰苦，可是呢，等到突破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片光明，那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总不会在同一条路、同一个问题上一再重复。我第一次我卡了，第二次我就学聪明了，就看得更清楚，然后就突破了，是这样子。所以明白吗？所以不要担心，艰苦是一定有一点艰苦的。可是我觉得很少同一种艰苦一再重复，所以在下一次它再来的时候，我就看得更清楚，更有把握。明白吗？然后同样的，我也是要给你们看到一点，就是所以什么我很注重呢？这个代价本来就是有代价的，所以不想付出代价的人要来得到法，这个是根本是一种没有智慧的想法，而且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本来生命里面每一样东西有代价的，很简单。以前人家问我，我人家给我贿赂是送上门的，我根本不用去求的。人家是几乎要逼我贿赂的，逼我接受贿赂。他讲，可是我不想接受，我想做一个好好的人。可是我又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讲我啥，所以每个人讲我啥，我就不好过。有一个人亲自这样子跟我讲，那个是20年前，接近二十年前。然后我就告诉他这句话，我说那是你为了你保护你的光明心和你的人格所付出的代价。 你不要接受贿赂，你不要那个不义之财，你过一个清贫的生活。可是你保有你的人格，你以为那个人格来得这么容易吗？如果你又要黑财，你又要有人格，又要光明，要来是投生好的地方，那你这样子是这个世界上那叫便宜的事情？没有啊，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你就是要牺牲很多不正直所带来的好处，那种眼前的好处，可是最终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很简单。所以你这样子了解的话，就不会苦恼，你做你甘愿做的事，你甘愿付出你就得到，你不甘愿付出啊，也不要祈求，就是这样而已嘛。就是所以当你现在跑来出家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会讲你好，有些人讲你不好，可是你得到的是你自己要的生命，这样而已啊。你活得很快乐，今天你觉得每天能够有法，每天能够在法上成长，你觉得很快乐，就是。可是你不可以又要人家世间的人眼光看你很好，就是。像比如说我以前从宝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槟城，然后呢有一个比丘，他请我去他的家，他讲要我跟他的家人说法一下。然后就在走向他的俗家的时候，他有几个年轻人看着我，按照好好迈走，哎呦，按照好好迈走，就爱走出去了，按照好好迈走，看我们年纪轻轻，明白吗？哇，那个时候我们年纪轻轻，充满干劲的时候，就在那个充满冲劲的那个年代，才三十岁，充满冲劲的年代，他看，哎呦，这么好好迈走，然后我就看着他，他没有机会给我讲，他就走掉了。其实我在想啊，他说按照好好迈走，为什么你好好迈走？那我们这样的生命这样好啊？所以你要看你怎么可以追求世人的认同，他们没有那个智慧。就是他会觉得你浪费你的青春，你的生命。其实你们今天走进来，你问你们自己的生命就好，是懒惰吗？我们比任何人还要精进，早上三点起来做运动，就是懒惰的人睡到三点半，然后四点打坐，就是然后念经，晚餐没有哦，吃早餐，吃了早餐休息一下，等一下时间到了就来打坐，七点半，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是午餐完了，最多给你睡个午觉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又来了，然后晚上要听法了，一整天啊！你看，这个叫做活活卖走，你叫他们来试试看，是不是？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你现在来，你找到这个生命了，你就知道哦，其实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生命，我们天天都在为了一个最有意义的生命型生命奋斗，可是世人不了解你啊。他不会了解你啊，觉得你这是一定是好吃懒做的一群啊，或者是真的是生活上啊是找不到饭吃啊，找不到工作做啊，或者是什么娶不到老婆啊，才跑来出家，不是的，不是的，是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牺牲的，是不是？在这里要知道，我们要付出代价的。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不管世人怎么看我。像以前我还记得我刚刚出家回到来的时候，然后我朋友送我上机场，看到我脱鞋，他说哎呀要脱鞋的，哎呦这样我不行了。他本来想要出家，他打成乱念头，他脱鞋走路，因为人家怎么看我。哎呀，其实我们要过这个出家生命，就是准备接受这一切了，你怎么看我不管你啊。我还在乎人家的眼光，本来你剃光头就已经是跟人家不一样了，不在乎啊，我们就走，自然。你怎么看我？我活得很自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走在上海的机场的时候，哇，那中国人看我。其实，在台湾啊，在这种比较民主的国家，人家反正觉得很自然，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在他们那种国家是大家都要有一致性的，那他们那种大一统的那种概念很强的。或你稍微不同的话，每个人就看着你，我也很自在啊，你看我就好啊，没关系啊。很多人追求关注都没有，我不管你，我就走，就在脱鞋，就是你跟看我，你看我，我很自在。你活得很自在，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因为人家看你很自在啊，他就变成他很奇怪了，不是我奇怪，是他奇怪了，他们就对。所以有些时候，这是一种代价，一种牺牲，一种我们不会得到世人所有的认同的。可是你问你自己，你要一个好的生命吗？如果你要，这是你的代价，明白吗？所以记得这一点，所以也不会说，所以代价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做一个好过一个好的生命啊，我们要去注重神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啊，我们要传法，就是要给人家骂啊，给人家批评啊。我常常我们现在已经给人家批评惯了，是不是？像以前我遇到一个长辈，马来西亚的，我跟他讲，哎呦，最近好像人家在讲你的，人家在批评你的。他讲，我知道传法以后，我已经中枪中到惯了 ，no problem， 哎呀 ，no problem， I got all the shooting， you know， 就是习惯了，所以我还比他少很多的了，啊，我比他少很多，因为我看着每个人怎么中枪，那我就懂得回避了，少了很多麻烦。所以我传法的路上比人家少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总会有啊。于是我们做得这样辛苦，我们学生埋怨我们了，为什么你不这样子？为什么你不这样子讲我？为什么你要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学生都在批评我们了、啊，可是也是好啊，对我们来讲，我们磨练，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磨练，对，一定有代价的啦，一定有代价的，明白吗？所以不要担心，你不要替师父担心啊。哦，还有什么？有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
刚师父谈到那个啊、就是那个烧纸钱，
嗯嗯，
还有诵经。那如果说用往生者的金钱去替他做布施，
嗯，
这个对往生者的利益，
他要知道了，他不知道没有用。
就他要生前要知道，如果已经
没有没有，不是生是、
就是、
最好是他做鬼的时候他知道你生了一下给他，所以你等人家替你布施是不实在的，自己布施比较实在，是不是？所以这就是 Steve Jobs 他去世，他留下56亿美元的资产，哇，蛮多的了。可是如果他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怎么给他布施也不管用，也不是他的功德了。如果是他当时他在世，他就反正我死了带不去，我就做布施就好了嘛，啊，这样还有功德啊，像 Bill Gates 这样子还在世就快点做很多善行啊，这个就还有功德嘛。他、啊、那个是死后等妻子替他做善行，功德他功德是他妻子的，不是他的。可是回向给他，他知道就可以了。回向给他，他不知道。如果回向给他，他随喜 OK。我回向给他，他讲，哎呀，你拿我的钱去乱丢啊，那就没有了。明白吗？所以是这样子。其实你看人家累积了多少多少财富，死去就是这样，死去轻飘飘，死去全部带不走，真的。所以比较聪明的是趁在世的时候快快行善布施，真的。像美国几个首富，很有钱的，就是觉得后来想到他们很智慧，反正我带不走，孩子的该给的就给了，其他的给你自己去闯。就一直行善，一直布施，一直布施，一直布施，所以这个好未来又会富裕哦，啊，未来又会富裕，这样子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我们早点结束了今天哦。
Akasataja Bhumata Deva 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a Sambuddha Sasanam Akasataja Bhumata Deva 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a Sambuddha Desanam Akasataja Bhumata Deva 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a Sambuddha SavakamCiram rakandu mangparang ittavata c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Ittavata c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Ittavata c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badang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Kappa satta sahasani sola sapiya sangkai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 Niyato bonda bhavaya baddha kappe idanti me Bodhi sato jamite yo punyam me anumodatu Asmin vihari ca arame ati vata ca devata Anumoditva imam punyam rakkantu jina sasanam Sabbe sata ca majjata hita ca hita ca me Anumoditva imam punyam bujjantu amatam padam Usasamim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Yame punya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 nibbana sa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s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hantu Sadhu, sadhu, sadhu.